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每当我们诵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在向我们的心说话，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时刻在我们心中做主，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来遵行你的旨意。亲爱的主圣灵宝贵，使我们感谢你时刻光照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真认识这伟大的三一真神，我们的救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恭敬交托，求主圣灵宝会是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做那奇妙的善功，引导我们进入主话语的真理，让我们不单是听了明白，乃实在遵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愿意去荣耀唯独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哈，当火车经过山洞的时候，由于风从一个方向吹来，在火车里面彼此在车厢里彼此面对面对坐两位旅客，因为风从一个方向吹进这个山洞里面的这个煤渣煤烟，所以呢有一位旅客的脸被熏黑了，因为风从这个方向吹进来。那对坐旅客因为是相反方向，所以他没有被吹到，所以他脸是白的。当火车出了山洞之后，有一位旅客站起来到卫生间去洗脸了，请问是那个脸黑的呢，还是脸白的？脸白的吗？他应该要去吗？他不需要去，是不是？那为什么脸黑的没去，那脸白的反而去洗脸了呢？因为他看到对方的脸黑的，以为自己是黑的，这个脸黑的看对方脸是白的，以为是脸白的，所以这个该洗脸的不去洗脸，不该洗脸去洗脸了。这正是今天这个世代末世后现代的写照，那就是是非不分，黑白不明。我相信我们都承认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光景幕后的世代里面。如果今天早上来到教会，看到这个夹页单所发给大家的这个北卡婚姻保护这个修订案啊 North Carolina Marriage Protection Amendment， 这让我想起我从加州来，加州的硅谷而来哈，那个地方是旧金山的湾区，也是加州同性恋的大本营。那在以前服侍教会里面呢，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参加，因为加州也做过这样的婚姻保护这个法案的提案，希望加州的这个州法能够通过。感谢主，大概十年前吧，通过了，比例是62-38。换句话说，认为需要通过支持赞成这个法案的，保护婚姻家庭，婚姻是一男一女的，62%，但是38%反对啊。那我们湾区那边的6个 county 6个大的县全是反过来的，就是同情或支持同性恋。然后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投一次票就解决问题了啊，这是不断的，每年都要搞啊，到最后呢大概没有多久以前，前四五年，我现在老了，记忆力减低了，请原谅我。那再投票一次啊，因为对方又提案反这个提案的。感谢主，这个加州保护法案还是维持没有改变，但是投票的比例是52-48。短短的几年之内，这个同性恋运动势力越来越大，今年还要搞，明年还要搞，所以这是一场属灵征战。它的根，它的关键在于不是谁当时投票多数胜少数，而是这个世代的精神就是败坏堕落抵挡神的，这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在这样弯曲背谬的世代，我们要所谓的保护 婚姻、家庭，我们依据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不是依据选票，我们是依靠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加州，还有基督徒和其他人士组成了一个叫做传统婚姻家庭联盟，很多基督徒参与。那我告诉这个，我建议这个主持人之一，我就说了哈，我说一开始这个名字我们可能就输了，因为你是捍卫传统婚姻家庭，后现代人又问你说，你我为什么要捍卫传统呢？为什么不可以有新的方式、新的生活方式？就说这改名应该改过来啊，应该要改。你叫传统，现在是反传统的。我们应该说，如果基督徒的话，应该说圣经的婚姻观、圣经的婚姻家庭联盟，这才是讲清楚。因为当我和不信的朋友或同性恋的朋友辩论的时候，我说传统是这样子，他说为什么要听传统呢？下面就没话说了。我说圣经是上帝的话，也唯独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的人是有男女有别，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家庭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主一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如果不回到圣经的话，不回到上帝的话语，我们哪里能够找到最高的标准、终极的真理呢？如果我们离开了圣经，我们就落到这个火车上的旅客，彼此对看，大眼瞪小眼。那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彼此对看，可以找出很多彼此不一样的地方，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言行、生活、心思意念是不是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唯独圣经 这四个字是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来自宗教改革的信仰，16世纪 Reformation。 我们在座，我们知道我们是洛丽，真的是很漂亮哈，洛丽华人教会哈，是吧？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洛丽哦，华人基督教会。那这是什么意思？说明了我们是基督教会，我们不是天主教会，是不是？那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基督教会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宗教改革的后裔和子孙呢。宗教改革的信仰，其实这个名称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不是改革一个宗教，其实是教会改革带来生命生活 的悔改归正，归回圣经所说的真实的教会生活。所以有时候这个我们所谓的基督教会被翻译作复原教、更正教，那么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叫新教，这不是很好的翻译哈。我千万 我请你千万不要说我和你是新教徒，我们什么是新教徒，什么是新教啊？历史学家、世俗历史学家可能他就这样称呼了，但是我们不是新教，我们是回到圣经第一世纪所说的使徒时代的真正的教会，是按照神的话语来过教会生活的，传讲纯正的福音。所以我们不说我们是新教哈，当然我们不应该说我们是教徒了，我们应该说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归属基督耶稣的人。那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我们乃是信靠耶稣基督。唯有圣经，唯独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唯一的最高的真理标准。今天我们读到圣经，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那是当他在他的在世上传道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他在罗马的监狱地牢里面等候死刑的判决与执行。在他最后所写这封信给他的接棒人提摩太，提摩太在当时的以弗所，就是在当时的亚细亚省，今天土耳其的西南部的首府以弗所牧会。但那个时候呢，以弗所或者是亚细亚省，许多人因着这一个逼迫离开了信仰，离开了教会，甚至离弃了保罗，这是在提摩太前书前面第一章所说的。那提摩太既年轻啊，没有经验，身体又不太好，他肠胃有病， 又胆小害羞啊，常常需要保罗鼓励他说，我纪念你的眼泪啊，你流了眼泪，但是呢你要记住，上帝赐给你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胆怯的心。所以提摩太，我很清楚知道提摩太的这个情况，他的身体是 有软弱的，他的年纪是年轻的，他的性格是胆小内向的。我深感同受，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啊，在台上可能比较凶悍一点啊，但是在台下是一个像提摩太这样的人。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人，上帝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为上帝赐给我们这宝贵的圣经，所以他告诉提摩太说，你不要害怕，你要和我为着福音的缘故与耶稣基督同受苦难。第三章讲到这本书，第三章讲到这末世的光景。如果你看我们读经需要读上下文哈，那么在前面第三章一开始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日来到，已经来到了。这末世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今天可以从看到这个需要立法来保护婚姻家庭的话，那么我想这个时代实在是末世的末世，乱象中的乱象了。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这末世的写照，那今天是完全的实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的。首先请你看第三章前面，末世的特征是什么呢？人们专爱自己哈，专顾自己。第三章第二节，然后讲到读下去是很难受，是不是哈？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这些叙述，这些形容描述末世的写照，如果你算一算，你知道一共有多少个形容吗？多少个叙述？有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共有19个形容词。第一个是什么？专顾自己。最后一个呢？不爱上帝。一个自我中心、专顾自己的当然我们中国人都承认了，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有谁不爱自己呢？这个罪，所谓的罪就是不信靠上帝，不爱上帝，爱自己，自我中心。这个自我中心导致后来发展出这些个人的脾气，凶暴的可怕的性格，以及人际关系，对父母，对朋友，最后对上帝，不爱上帝。所以这个末世的写照就是人专顾自己，不爱上帝。末世的写照继续说，第二，有了敬虔的外貌，但是没有敬虔的实意。今天许多东方或西方这些玄秘的宗教，撒旦邪术，这些你在网上到处可见，即使这恐怖分子回教徒也是非常的敬虔，你知道吗？对回教徒来说 是敬虔的回教徒，他们为阿拉从事圣战，带着炸弹去炸死人，他真的相信他能够上天堂，享受酒肉美女的天堂，那真不知道是哪一种天堂了。今天的人拜很多偶像，更多人拜无形的偶像，财富、学问、名利、地位、爱情。人有敬虔的外貌，但是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第三，末世的写照，特别是对我们来参加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的，那就是你看的话，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你会发现有些人他读圣经，他来参加查经，这当然是很好的，要鼓励，但是呢他无心向学，只是为了要有一些好的关系，可以有些人谈话做朋友，但他无心向学。这样的人常常学习甚至读圣经查经，却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一下被这个错误教训，一教之风一吹就往这边倒，一下一吹就往这边倒。我们都知道这个 Dan Brown 写那个达芬奇 Code， 这个明明是不合历史事实的这个可怕的错误的小说， 可是却迷惑了很多人。他的小说上市，电影上市之后，报纸调查说有很高的百分比的基督徒或者去教会的基督教友们也开始怀疑，到底我信的耶稣是不是真的。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那接下来呢，最可怕的是哈，这个时代人是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在第三章的第十三节说到，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那同性的运动也是如此，欺哄人被人欺哄。十四节，但你提摩太，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我们知道但这个字哈，但 but you 这个是提摩太后书的关键字。这个世界是这样败坏堕落，人心是这样险恶，但是你提摩太，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你不可以这样子。如何能够避免和世人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随流失去？如何避免这样情况呢？如何才能靠着主的恩典中流砥柱呢？你要记住，你要知道，你要确信你所学习的，你所确信的，就圣经真理要存在心里。因为你是知道你是跟谁学的。提摩太跟从他的外祖母罗以，母亲有尼基，前面第一章所讲的学习旧约圣经。提摩太是犹太人，从小在家里面长大，会堂里长大，他熟悉旧约圣经。后来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次到了这个加拉太省的以哥念路斯德，提摩太的家乡。那这一家三口呢，都明白了原来旧约圣经所应许的这位唯一的救主弥赛亚基督已经来了，就是主耶稣，他受死复活升天，那他还要再来。他们听明白了，所以就悔改，全家悔改归向神。那提摩太就从那时候起认真的领受使徒保罗的教导，就是新约的教训。所以保罗是提醒他说，你要记住，你学的是旧约圣经的话以及新约使徒的教训，你要存记在心，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然后接下来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他从小明白旧约圣经，提摩太，而这个圣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而有得救的智慧。这本圣经它能够使你有智慧，使你能够明白，使你能够清楚这个唯一的救恩是耶稣基督，那么借着信靠他就得到拯救。因此提摩太在这个处在这个末世的光景当中，虽然自己很有限甚至软弱，面对教会牧养的艰巨的责任，以及周围外面逼迫神抵挡教会的这个势力，他所能依靠的不是保罗。使徒保罗马上要殉道离开世界了，提摩太，你唯有靠着神的话语，你才能够为主打这美好的仗，跑这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唯有圣经，唯独圣经才能够装备你这位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来预备行人生里每一件神所叫你做的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唯独圣经，在这是宗教改革信仰所恢复的宝贵的真理。唯独圣经是上帝的话，唯独圣经是使人得救的救恩之书。圣经里面的确有很多优美的这个文词，但它不是，严格说不是一本文学的书，它里面有最深的人生的哲理，但严格说它不是一本哲学的书。它里面论到科学方面也都是完全是事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了， 以赛亚书四十章说到神坐在地球这个大圈之上 ，the great circle。虽然那时候可能没有翻译到地球，但是 the great circle 希伯来文很清楚是大地球这个 the earth 这个地是一个大圈。很遗憾的是，以前的基督徒不好好读圣经，中世纪天主教的教皇裁定地球是平的啊，这个哥白尼受到不白之冤啊，二十世纪的教皇已经公开道歉了。有可能麦哲伦哥伦布是读了圣经才相信要去航海啊。那无论如何，圣经论到科学各方面都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它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那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那它是什么呢？它是救恩之书。唯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也是人能够回到神面前唯一的道路。在天下人间没有剩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救。这本圣经是救恩之书，是你我每一个人所都需要的。我们刚刚不是唱了诗歌吗？你的话语啊，古老的话语，是的，圣经有它的历史性，但是它是历久弥新的，它是活泼长存的，它是神生命之道。当你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阅读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读只是上帝的话，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说到圣经的本质和来源，为什么圣经是这本唯一的救恩之书，使得我们能够得救呢？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灵借着圣经圣道重生了我们。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它是活泼大能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本书是死的。今天我谢谢今天的领会的弟兄介绍了太多太详细的这个内容，其实是不需要的，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吕牧师是主的仆人，今天来分享神的话语给我们，这样就够了哈。因为我们希望在讲台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好，那有一些教会聚会的主日崇拜聚会的时候，介绍讲员的时候呢，也是说的太美了哈。感谢上帝带领我们聚会，今天来了一个讲员，他是圣经专家哈，他把圣经讲活了。然后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心里就不觉悲从中来啊。有人能把圣经讲活了吗？那意思是什么意思？那圣经本来 是死的咯，一本死书，所以你来把它讲活了。圣经是活的，是神活泼的圣言，是大能，所以你仔细看神的话也是活泼大能。因此呢，我们应该怎么介绍讲员？如果要这样讲，感谢神差遣一位主的仆人来，圣经把他救活了，他现在来分享帮助我们，把我们也弄活过来。诗篇119篇说，唯有你的话将我救活了，只有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神的话是活泼的，我们原来是死的，我们的灵命可能低沉的，奄奄一息，但神的话将我们 复兴了。 You revive my soul， 你使我的灵魂苏醒，爱你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宗教改革的领袖，我们知道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他说过，他圣经是活的，圣经有手有脚。哇，当你不听话的时候，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他就过来抓你啊，神的话又过来抓住你，来整你。哇，感谢上帝，他来整我们了，他借他的话语来修理我们哈。原谅我这样说，我们不唱诗歌葡萄树吗？我们是枝子吗？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所以神常常借他的话语来修理我们，感谢神。你要知道，当你是基督徒，你不听上帝的话，偏行己路，到最后上帝不管你的时候，那是最大的刑罚。就像一个孩子发现我爸爸妈妈现在不管我了，这是我最可怜的时候，对吧？这个孩子有人管啊，有爸爸妈妈管，他还是有福气的，对不对？所以上帝给我们最可怕最大的刑罚就是他不管我们了。感谢神，他不断的管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接受很多的管教，我们很多的软弱失败甚至跌倒退后，但上帝管教我们， 上帝用他的话语管教我们，上帝的话有手有脚，他来抓住你，抓住我。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的这个意思是，听起来中文的翻译非常温文儒雅，默示，默默的暗示，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这个字呢，英文圣经翻译作 inspire， 就是现在可能中文一般讲灵感啦，我有个感动，但这个这样子的讲法还是不够准确。原文意思是说，圣经都是上帝所呼出来的 ，God breathed， 神呼出来的气。这个字原文是这个意思。那讲到上帝吹气，可是圣经是上帝吹气的，生命的气息，所以圣经是生命之道。所有书都是人写的，只有圣经是上帝的话，借着人类语言写出来，可是是上帝的话。讲到这个吹气，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见第二章第七节是第一次圣经讲到吹气。当上帝用地上的泥土造了亚当的身体之后，他在亚当鼻孔里吹气。那这有几个很重要的含义。首先告诉我们，人是上帝的形象，上帝按他形象创造我们，人是在万物之中是最尊贵的，因为上帝按他形象创造我们，他没有按照他的形象造其他的万物。那上帝在亚当鼻孔里吹气，这表示是个亲密的动作，显明亚当是上帝所亲爱的。你要知道，你不可能在我鼻孔里吹气吧，对不对？我当然也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在我鼻孔里吹气，是吕师母啊，吕师母，不想你问问他，他今天也来了啊。只有吕师母可以，因为我们是夫妻，我们有亲密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在鼻孔里吹气表明什么？上帝爱亚当，亚当有个亲密的关系。好，那么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的话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晓得，当上帝在亚当鼻孔吹气表明上帝爱他，而且上帝把生命的气息注入他里面，因此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A living soul。 换句话说，上帝如果没有吹气在亚当鼻孔里的话，亚当只是有身体，可能只是一个行尸走肉，没有生命。同样的，你可以这样说，这本圣经因为上帝吹气在其中，它成了有灵的活书，有灵的活书。哇，这本书是活的，神活泼的圣言。因为这个气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无论旧约新约，和灵，圣灵的灵，和风，生命气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字告诉我们，是上帝借着圣灵感动先知使徒写下他的话语。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0-21节说，这个先知的话，就是经上的话，就是圣经上的话，没有谁的私意可以解说的。因为经上的话从来没有出于人的意思，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神的话。主耶稣说了，经上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所以这圣灵默示是指圣灵感动，而这个感动原文这个字啊，在彼得后书，这感动不是那种好像今天有个见证会我有感动分享一下，不是那么那样子而已，因为我们的见证可能还会讲错。但圣经上说圣灵感动作者写下神的话，是指说这个感动这个用词是也在使徒行传讲到，当保罗坐船往这个意大利去上诉罗马皇帝该杀，在地中海中遭遇了这大风暴，那么这个大风暴的时候呢，这台风飓风的时候呢，这个船也许船长不断的把舵，水手在升帆，但是那个船还是去到了那个大风啊把它带去的地方， carried along。 所以原文是说，圣经的作者不说他们有个人的这个写作风格，经过收集资料详细考察，但是被圣灵的风掌管到了地步，以及说写出来的每一字每一句 the final product 是上帝的话语。因此圣经是这么奇妙，有灵的活书是上帝吹气的，是意思说上帝圣灵感动作者写下来的，而且 很奇妙哈。所以 你发现，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是我们在呼气还是吸气啊？呼气啊。现在大家开始深呼吸，没有人可以说话，对不对？声带是经过这个气从肺气管这样上来之后，震动这个声带，然后发出声音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上帝创造我们人这样，可以用这个去比方了解圣灵吹气，感动这些作者们、使徒、先知，可以发声写出神的话语。所以这个严格要翻译的话，就是说这句话应该翻译作：圣经都是上帝所呼出来的。那这太奇妙，圣经神的话，感谢天父上帝，他是爱我的天父，他赐给我一本最宝贵的家书，是我每天所最爱看。每天打开圣经的时候，我就知道神在借着这本圣经向我说话。圣经的来源本质，因为是上帝所说的话，所以它是救恩之书，唯一的拯救的救恩之书，唯独圣经。那这里说到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以及有功效的、有益的，原文是这样的。然后说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这里使用两个形容词描述圣经。第一个，它是上帝所呼出来的话，讲到圣经的本质和来源。那么第二呢，讲到圣经的功用，都是有益的 profitable， 有益的，都是有益的。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督责指出我们的错来、我们的罪来，使人归正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啊，比方说我小学做数学，我做错了，可是呢，没人告诉我怎么能够归正，好多老师告诉我如何归正，所以如何拨乱反正归正，需要神的话指引我，我才知道怎么样悔改归正，是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的话语。所以归正之后呢，要继续走在这个义路上，他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在这个正路上。所以圣经有着四方面的益处和功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换言之，你可以说这是把诗篇119篇，圣经最长的篇章，一共176节，把它总结在这句话里面，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16节17节里面，提摩太后书第3章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在诗篇119篇里面，用了很多的字来描述神的话：你的律法、你的训词、你的典章、你的诫命、你的律例、你的命令。所讲这一切都是讲到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哥罗西书3章说到，我们将基督的话，就圣经、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就必有真正的智慧，才能够来侍奉上帝、敬拜上帝、过灵修生活、家庭生活。因此呢，所以整本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诵读，每天诵读学习。我现在已经做5旺6的年纪了，我不敢一老卖老，因为在座很多长辈在我们当中。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可以做个见证，我从小在信主，在家里面长大的，我从小学习圣经，我的母亲教我读圣经，带我去教会主日学圣经，直到今天，这50多年了，快60年了，我无法想象，假如没有这一本圣经的话，我会在什么地方？我可能已经献身某种党国主义了，我也已经可能发疯进精神病院了。就是这本圣经保守了我，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完全根据基督的话语，因为圣经就是基督的道、基督的话语。如果不相信圣经，我就不能相信基督。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你们如果不信摩西的话，怎能信我呢？因为他的书上摩西5经是指着我说的。整本圣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经之所以这么宝贵，这么唯独圣经，是因为唯独圣经是基督的话，透过旧约先知、新约使徒所写给我们的，是我们所最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为我们带来的耶稣基督所写给我的信。我记得我以前 他吕师母谈恋爱的时候，这个两地相思的，我最喜欢读他写来的信了，珍藏起来。他也是如此，还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累积当初你恋爱的时候的情书，在当时来说，他是你最宝贵的。我们没有去抄什么情书大全，那是没有用的。但是你从内心里真的发出来要和对方说的话，圣经是上帝，他把他的旨意、他的恩典、他的真理的慈爱显明给我们，写成圣经。当我怀疑主耶稣你还爱不爱我，当我遭遇这痛苦患难的时候，当魔鬼撒旦侵袭我说你根本不是真基督徒，你是自说自话的时候，我怎么知道耶稣爱我呢？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唱的那个诗歌，耶稣爱我，我深知，因有圣经告诉我，是不是？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 The Bible tells me so， 因为圣经告诉我。圣经的功用这么奇妙，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学，因为它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带来的目的和应用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圣经的目的是要我们这些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提摩太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如何为上帝而活呢？活在这个末世呢？如果你看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说，但提摩太，但你，包括今天你我这些提摩太，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哪些事？这些末世，这些败坏的，被引诱离弃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正如今天你我这些提摩太一样的，蒙神的恩召拣选，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使命是要为真道打那美好仗。但首先你要在这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不然你怎么能够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得竭力的争辩呢？你怎么能够去签署、去宣扬说要信靠基督耶稣？同性恋的朋友们，你们要悔改，异性恋的朋友们也要悔改，都要悔改，因为唯有基督耶稣能救我们脱离这些败坏的情欲的辖制。你需要为真道做那美好见证，打这美好仗，跑当跑路，守住所信的道。唯有圣经可以这样装备你，使你这位属神人得以完全，可以预备行人生里每一件事。你要知道，圣经虽然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可是凡是人之所以为人，活在上帝面前所需要知道的总原则、指导原则全在里面了。我学科学需要圣经，我学数学、哲学我也需要圣经。圣经是引导我，因为它是上帝的话。很多例子可以举。当我软弱害怕时，你有没有做梦啊？夜里 梦醒了，哎呀，一个噩梦，在梦里我犯罪了。那到底我是不是真的犯罪了呢？梦里看你血淋淋的基督耶稣出现了，哦，这好可怕啊！我不是灵恩派了啊，那但是如果是灵恩现象出现了，我怎么分辨呢？我要依据圣经神的话。所以当我做梦，梦到很可怕的时候，我很害怕，到底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当然我要思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不是我白天有什么情欲，这乱想什么？但如果我醒察自己没有这样的话呢，我就不必理会这个梦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写成之后，神不再用梦向人启示了，圣经已经完成了，不能再增加减少。今天没有新的启示的，圣经神赐给历史历代你我神的儿女的家书，唯一的启示，唯独圣经。所以我读到诗篇七十三篇说，主啊，你睡醒了，你怎样看梦，人怎样看梦，你也照样，对不起啊，主啊，人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也照样轻看那些作恶的人。好了，神叫我轻看梦，我就轻看梦，不管梦了，梦不能来辖制我了。亲爱的姐妹，这只是个例子，你从神的话语得到帮助，得到力量，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的学义，都是有意义的。目的是要你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 你有没有靠着圣经，唯独圣经去行人生里每一件事呢？善事，提多书翻译作正经事，你该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圣经会指导你，因为它是神的话。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如何叫我们行善，如何预备我们行善，他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为他做美好见证，把宝贵的福音传扬开来。神使用圣经叫属神的人来做各样的善事，是神用圣经来装备我们。你不靠圣经，那么你不可能真的活出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最后，圣经是生命之道，我盼望我们大家熟悉圣经，从小在你的家里好好教你的小孩读圣经，千万不要长大了让他自己决定，这也是被世界上欺骗的。从小孩子就好好信圣经，像我被这样教导一样，从小我被带到教会来，你说让他自己决定，那为什么他不肯吃饭的时候你不让他自己决定呢？他不肯上学的时候你不让他自己决定？他不肯去学钢琴跳芭蕾舞的时候你不肯让他自己决定呢？说穿了，父母都替孩子做了那些父母觉得最重要的决定。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父母亲对我来说做最重要的决定，从小教导我读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说让他自己去决定什么。我记得有一次讲到，我说我们需要从小把孩子交主的手中，借着婴儿洗礼或者婴儿奉献礼表明孩子属于主的，要不然怎么能够跟孩子说，孩子啊，你要在主里孝敬父母呢？因为你承认他在主里面了嘛。就从你不要说孩子长大自己18岁、12岁受才是基督徒，他从小是上帝家里的人。有谁不相信你的孩子在你基督徒家上出生是上帝的孩子呢？既然是从小就好好读圣经，从小受洗或是奉献礼打上这个圣约的记号，至少我是这样从小好好读圣经长大的。好，所以如果有一次讲到，我说你从小要把你孩子献给主啊，属于主，带他成长。因为如果你不把他献给主的话，他长大要为谁用呢？为自己用，为老板用，还是为魔鬼用呢？我告诉你，不把你孩子交给主，献给主，从小一出生就交托的话，那么他就是为自己活，为你活，为别人活，最后被骗，为魔鬼活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从小要学习效法，我好羡慕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啊。因为圣经是生命之道，每个人都需要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今天早上你开车来教会，大概你不需要使用 GPS 吧，卫星导航系统，那 你很熟了。但如果第一次来，从来没有来过，我自己开车，我需要一个 GPS。 这 GPS 卫星导航系统呢，我在很早以前还没开始流传之前，我就读到杂志上介绍这个 GPS 可以引导你开车，已经开始装在某些名贵的车上了，那很早期80、90年代的时候。那么可是后来当我第一次坐上有 GPS 的车子的时候，是在有一次去教会，我是有个长老，他开车带我，他说：“吕牧师，你有没有做过知报 GPS？” 我知道，我很早就知道。你有没有坐过 GPS 车子？我没有坐过。好，我这个车子有，我现在秀一遍给你看。好，我就坐上车，他告诉我，首先打你的电话或者地址，你要去的地方，然后那个 GPS 就图就出来啦，还会说话，对不对？告诉你下面还有多少里或多少 feet 多少公尺要转弯等等。哇，这车子我以前就知道，百闻不如一见，他说我亲眼看见了，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到你了。但是呢，这个长老很属灵，他说：“吕牧师，我要告诉你，我要秀给你看啊，如果我不听从这个 GPS 的指挥的话，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好，他那个 GPS 就到要转弯，我就故意不转，他就不转，就开过去了。那个 GPS 就那时候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子啊，他讲话了。他说：“你走错了，走错了。”那现在叫 recalculating 哈，重新啊。好，那么到最后，他一路逼着你，他一直在喊啊哈。当 GPS 不讲话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哈？他一直在喊喊，逼着你最后要回到那个正路，或是重新归回那个正确方向路。 抵达终点，终于到达教会了。那一次竟让我感受到，圣经难道不是基督徒的人生的卫星导航系统吗？马丁德说他有手有脚来抓你啊，所以当你不听上帝的话，如果你不属于他，不信靠他，他当然他可以不管你。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孩子，他不会放过你，他不断在那边讲啊抓整你，把你带回这个神的旨意正路上。亲爱的姐妹，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马丁路德他不只说圣经有手有脚，他会来抓你，会来整你，会来修理你。他临终的时候在病床上，别人安慰他说，路德牧师，你应该可以得到安慰了，因为你看上帝借着你做多大的事，一直带动整个宗教改革归回圣经。你看上帝借着你，你为上帝做多大的事。路德看看他，对他说，你说什么？I did nothing. The word, 圣经，这个道 did it all. 我什么也没做，是完全是神的话做成的。我为你们祷告，为这个教会祷告。其实我们可能很多计划要扩建要干嘛，但你要知道，你不能做什么，离开圣经，你也没有做什么，完全是上帝透过他话语使用你做了一切。唯独圣经，因为唯独基督是中心，让我们真正爱慕基督的神的儿女们，记得遵行他的话来爱他。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才是爱我的。唯独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意义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是我们阿爸父神，你爱我们，你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让我们洛利华人基督教会是唯独圣经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是唯独圣经的基督徒，好叫你的福音可以传开，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感谢，阿门。